感谢主啊，让我们继续来到一个主日，也是四月份的第一个礼拜天。感谢主，我们能够每次来到神的面前啊，我们思想。其实我今天出门之前，我灵修了《利未记》第八章啊，就让我们看到，当神开始高抹祭司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准备供祭司之分的时候呢，供祭司之分的时候有两个要素。一个要素是什么？要用圣膏油来膏抹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这是第一个必须做的。当承受圣职的时候，穿上所有的装备，神给他装备，首先用膏油来膏亚伦和他的儿子们。那第二个必不可少的是什么呢？就是用赎罪祭的宝血来膏抹亚伦和他的儿子们，所以这两个是承接圣职必不可少的。那我们说，当然我们新约时代叫信徒皆祭司哈，那个时代我们亚伦所代表的大祭司和他儿子们做祭司。那今天我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能够来侍奉他，也是有这个两个必不可少的要素，一个是膏油。那我们说膏油是代表什么？一定要有圣灵的恩膏。如果你没有圣灵的重生，你所有的信仰就是虚假的、宗教化的而已，或者叫精神寄托式的，甚至跟其他宗教都能够融合的一个叫人行善的宗教，这个不是我们的信仰。所以第二个当然就是什么？你能够承受圣职，成为神的儿女的第二个要素，就必须经历耶稣宝血的洁净。如果没有耶稣的宝血来救赎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成为上帝可以使用的器皿。所以这就是我今天也是觉得自己能够每一次来到他的面前要感恩的是，因着圣灵的恩膏，因着他宝血的洁净，能够让自己存活在这个地上，能够让自己称为上帝的儿女，也能够甚至走上讲台来服侍上帝他自己，也能够把他的道能够宣讲出来。所以这是我今天在讲之前给自己的一个鼓励和支持，也是给在座每位弟兄姐妹明白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感谢主。那我们最近是在启示录，那我们说从11章开始，其实很多的内容其实春月似的，他既讲了未来，当然他的焦点是指向未来的未来，但你不要忘记，其实我们现在的未来也是为了未来的未来做准备的。当然我们也会，圣经的作者启示录的神的仆人也会回到过去的未来，所以这就是我们要穿越出过去的未来，是为了我们进入到现在的未来，我们现在的未来也是进入到未来的未来，这个基督徒的盼望就不在这个地上。所以无论这个世界洪水滔天，无论是病毒、瘟疫、自行，甚至将来还有更厉害的，到什么呢？地动山摇。你要亲眼看到日月星辰的黑暗，不断的大海江河的汹涌澎湃，那基督徒甚至包括当然那些世上所谓的权贵、君王，所谓的有很多的防空洞，所谓的逃生的地下通道，然而在那个时候，当地球来摇动的时候，你无处藏身，你无处躲藏的时候，你的安全之所在哪里？所以感谢主，昨天晚上我睡觉之前跟一个弟兄通电话，他说是的，昨天我看那个人还是活蹦乱跳的，根本没有想到会有问题，突然之间就没有了，就缓不过神来。他说根本你没办法想象，昨天连在一起谈话，说还一点问题都没有，瞬间就倒掉，瞬间就不省人事，瞬间就口吐白沫，你就好像连一句话都没有说话的机会了。这就是人肉身生命的脆弱，你无法保证下一秒钟你在哪里。所以感谢主，神给我们启示录。我们说我们最近思考的什么呢？我们思考了关于什么？ 这里边我们今天会讲小书卷，也就是小书卷和两个见证人及第七号的吹响来到了世界的末了。当然这里面有穿越的，其实今天我讲的到第三个礼拜讲的妇人龙及两个兽里边还有两章的经文，甚至看看13、14有三章经文讲到妇人，那也是穿越的。我们不能说那个妇人一定就是指，怪不得天主教的对玛利亚的像画得很漂亮，就是按照根据十二章来的，那我今天不会讲。但是我告诉你讲十二章，从第九章、十章、十一章，所以特别是我们今天讲到什么第十一章，其实是有穿越的。这个穿越是什么呢？并不是让我们在这里看神话故事，这个穿越里面就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旨意是永恒不变的。你就看到，所以讲启示录我承认不容易，如果你对整个圣经的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启示录的你所讲的这一节经文之前整个圣经的脉络需要更多的了解，还要更穿越，穿越到什么？穿越到上帝创世以来，你还要穿越，穿越到上帝创世以前。那创世以前在我们所创造这个六天的创造到上帝创造天地之间还不够，再穿越，穿越到什么？创世第一章第一节的以前，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上帝的存在，上帝的自由拥有，他的永恒预知是什么？你才发现整个世界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按照上帝所设立的次序完美的运行。现在运行当中某一阶段好像是无序的，好像是混乱的，好像是人心惶惶的，其实都在上帝的掌控之下，都不是事情的偶发，无法在上帝的掌管和控制之下的，有上帝他自己的美意。所以我们会看，所以在这三次里边，这个小书卷我们讲完了，它也是穿越的。那我们穿越到但以理书，你看到没有？但以理书的时代预言的东西，到了现在我们才能够去理解、去认识。当然，这个使徒约翰把它写出来，这个穿又是一个穿越。使徒约翰到我们现在穿越多少年？2000来年，对不对？那约翰跟但以理又穿越多少年？500-600年的时间。你看到没有？再往前穿越，其实穿越到什么？亚当夏娃时代。所以我们在这看到，今天我们也会穿越一下。所以我们看到吗？好，讲到妇人、龙及两个兽，包括然后才开始正式到十五章，开始讲下上帝最后一个，我们叫七个，叫七印、七号，最后七碗的灾。七碗的灾倾倒之后呢，我们今天会讲到巴比伦和埃及所代表的是什么？它都不是一个那个地方而已，有它属灵的一个寓意。最后讲到最后的审判，然后呢，那么荣耀的家乡，这个我们看到主的恩典。但鉴于我们对基督来说，我们的盼望就是在主耶稣啊，我们愿你快来，因为我们也还在一个，哪怕我们有基督初熟的果子，我们还附在我们肉身还附在一个虚空之下，还受到肉体败坏的辖制。这个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难处，但是这也是在主的手里，主所命定的，我们感谢主。好，那我们就不看了这个关于七印啊，这个七印的灾呢，这个好，我们要、啊、好，哎，这个我们刚才讲七印的灾，我们已经不去看了，我们已经讲完了。然后紧接着我们也来到了七印之间，我们来了两个什么？有个插段，有插段，就是第七章。然后呢，从第八章开始呢，讲到七号的灾，讲七个号，吹响七个号之后呢，也就是说，我们以第五号为第一祸，最后的三祸。那第六号为第二祸，那我们现在啊、然后呢，第一和第二祸讲完之后呢，我们看到没有，有第二插段。那第二插段里面有小书卷的意象，这个我们已经看完就好。今天我们看看什么？就约翰量圣城的这个一个事件。然后当然，今天我们会把第三号第三点里边，在第二插段里的第三点讲完，就是第七号开始吹响。这就是第二插段， 然后到了十二章开始讲第三叉段。第三叉段。所以我们最近思想第二，今天会把第二叉段给讲完，所以我们时间稍微紧张一点。今天的时间，诶，对，稍微顺畅一点。那听到我这个声音可能一大概刚刚就知道一直没有按好了齁。好，所以呢，那我们今天会讲第二叉段，就两个见证人在圣城的经历。当然我们今天我们有一点难点了齁。那当然我们重点是讲两个见证人的这个见证。那这个是量圣城，也就是说有一根围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就是好，这个说首先大部分的人都相信这里的量这个神的城殿和祭坛，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这是说这是真正的一个属灵的教会啊，这个是一个我们知道，所以我们知道从旧约的那个圣殿到祭坛的敬拜，我们说这是一个神来总是保守他的子民，而且在这个圣殿里面所保守的神的儿女们都是神宝血所买赎回来的，耶稣基督的宝血买赎回来的，所以他都会保守到底的。当然我们这是讲殿外的院子，也就是说殿外的院子，那么上帝让约翰量度圣殿，表明上帝对神子民的眷顾，只不过殿外的院子留下来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见他圣城42个月。那这个到底表达的是什么？有的人说这个圣殿是表示真正属灵的一个宇宙性的教会，有的人把它叫做说、哦、这是用长老会的说叫无形教会这个概念。当然有人会把这个殿外的院子当作什么呢，说是代表的是有形教会也好，或者说里边是代表了教会里面在地上的一个有形的表现，里面包括了一些不信的人，甚至假弟兄假师傅假先知，或者一些混在教会里的假信徒，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扩大的范围，这是一种观点。那还有一种观点是什么观点呢、哦、这个是说如果说第一节代表的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是个真正属灵的绝对没有瑕疵的上帝的灵，也就今天我讲的是被圣膏油所膏抹的，被耶稣的宝血所洁净的买赎回来的真正属神的儿女们，那有人说这个殿外的院子代表了地上的耶路撒冷，就说有得救的基督徒，但是他是个地上的那个预表天上新耶路撒冷的那个代表，他是不完全的，是有缺陷的。那实际上他也经常被外邦人什么掳掠的，包括今天我们知道耶路撒冷还是什么东耶路撒冷什么西耶路撒冷，对不对？这是一个大家还知道最近很有趣的，现在因为特朗普去年把这个美国大使馆迁到什么耶路撒冷，对不对？但现在你知道吗？民主党呢正在竞选的两个人物，拜登和什么桑切斯，对不对？桑切斯是什么概念呢？他说我要做总统，迅速的要把美国领事馆大使馆又要从耶路撒冷迁出来。他是个反圣经的自由派的基督，所以又承认是基督徒的一个概念，他很奇怪的。好，这个就是不同的观点，我们不是用这个观点让大家来争吵啊，我只是告诉大家有这个客观事实而已。所以这个呢又是一种观点。那还有人观点说、哦、这两个都什么都是指教会，这不呢一个是教会的完美时期啊，将来耶稣基督一定保守，他说殿外的院子表达什么是正在受患难中的教会，那教会的弟兄姐妹要经历在苦难当中啊，这个没有关系。我想呢重点，我想这个我今天你可以自己去查考，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相信上帝让约翰度量度圣殿，表明上帝对神子民的眷顾，就神看重的是什么呢？他的每个儿女，哪怕神让我们今天的教会经历患难，哪怕今天在地上的耶路撒冷里面也经历很多的纷繁复杂的我们人根本看不懂的道不明的东西，没有关系，但是神会保守他自己的教会，凡来到神面前的他一个都不丢弃。我相信就像我上次在第 第八章第九章所讲的一样的，他说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什么信徒的救主。那我想这个可能的关键更靠近这个经文本身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神不但是整个的宇宙性教会的救主，他是教会的主，当然这是一定毫无疑问的，但是他也是信徒的救主。什么意思？他也看重教会里的每个个体。所以这个是主是有两三个人分主的名聚会主在我们中间的一个团体性的教会的概念，主也与每个信徒同在。所以我们现在千万人传福音，但是来到神面前的就是一个一个来的。所以这个是集体与个人的关系，总体跟每个信徒的关系都是真实的，他不是顾此失彼的，不是只顾整体轻忽个体的，他也不是看入个体的个人主义，却否是吧？我们说现在中国有没有说东方文化跟西方文化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怎么中国人呀，一群人就像条什么像条龙，一个人就像个虫了，就是总是觉得哎呀，怎么就反过来有些国家哦，日本人是吗？一个人就像条虫了，集体的就像条龙了啊，就是好像就是有的民族是注重集体的，但是真正上帝在教会带领里面，这两个不是互相对立的，恰恰是完美的。这个我们先明白的概念。好，那我们两个见证的由来是，我很有趣，我今天呢，当然两个见证人大家都会哇说这个两个人，最早这个可能要说是什么？是相当于像那个两个不见死的人，以诺跟以利亚被提的。那还有人认为什么呢？是谁跟谁呢？摩西跟什么以利亚？一个是让水变血，一个什么祷告可以让天什么闭塞什么不下雨，对不对？这我都要放在里面，我确切要把这放在一起，你才明白到底这两个人见证指什么。我先不讲答案给你，大家自己会来。那我们看看这两个见证人，至少在约翰写两个见证人的时候呢，他是有圣经根据的，我们要穿越了。穿越在哪里呢？他不是凭空的自己在那里，哦，我们很多基督徒很有趣哈，哎，神给我一个异象，这个异象海阔天空，给我先知的恩赐，哎，我又异象什么，但是呢他不是从圣经来的，他找不到圣经的根据，他是孤立的，这个你不要相信，一定不要相信，圣灵的恩膏不是这样的。虽然约翰很多神的仆人也有先知性的预言，他绝对不是没有圣经的根据的。所以包括约翰看到两个见证的异象，包括上个礼拜我跟他讲的什么，就是讲到什么那个七雷的异象，对不对？包括小书的异象，在单一的书里面能找到的，你不要海阔天空那里白日梦哈，在那里把自己的很多的情绪感觉说出是上帝的带领和启示，你不能够凭空讲的，这要有圣经的根据的，要圣经的根据的。所以约翰讲小书卷，包括牵着七雷的发生，他不能够解开，但是确实圣经有另外的经文能够给你一些支持。所以当这里约翰讲两个见证人由来说，他不是凭空来的，来什么？他是有旧约的一个支持的，也就在撒迦利亚书里面他讲到了两个见证人，一个在四章三到四节，十一到十四节里面我们不去翻看了，因为翻看的时间我来不及了，今天我的时间有点紧张，因为我要穿越的太厉害了。所以呢我们要讲，那我只告诉大家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啊，那我们等会来看。也就是什么呢？其实哎，我这里难道我的那个没有考出来吗？这里我记得好像不是，我看看啊，好像不是，不对啊，不是我现在的这个 U 盘呢、啊，好像不是我后来，是我现在这个 U 盘吗？你考确定考了吗？考了怎么会不是我现在的，我后来做的 U 盘呢？啊？什么？对呀、啊、对呀、啊，是啊，就奇怪了，我就觉得奇怪嘛。那个电脑有对不对？哦，那个电脑没考，是我上一次的。所以你们有两个电脑同时考，对不对？怪不得。所以我就觉得哎，跟我后来，因为那是我每个月每一次都有更新的，我不会用我上一次的，上一个礼拜的我也不会照搬上一次的。所以来赶快的把这个先也考更新掉。我突然觉得跟不是我的新的思路了哈，这个叫好。那个 那我这里边什么呢？是在撒加利亚书里边呢，就是有两个人，正好列着，我不去看他，给大家介绍，指约书亚和所罗巴伯。但那个约书亚不是那个约书亚记的约书亚，一定要记得哈。如果你不太熟悉旧约的人，就稍微有点难度了哈。我就鼓励你啊，多一点看圣经哈，多点看圣经。这个约书亚什么？是在所罗巴伯时代的大祭司约书亚。那什么意思？当以色列被掳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巴比伦人他要借着犹太人来统治犹太人的时候呢，他就把犹太人里面的保持这一方面尊重犹太人的犹太教的传统，他仍然容许在犹太的殖民地里面给他存留，仍然存留什么犹太人的什么那个大祭司，就是仍然给他们保留他们的宗教的一个尊重，所以仍然是立大祭司。同时所罗巴伯是代表了当时，在今天我们来看什么叫傀儡式的，或者是他在当中也尊重犹太人里面的统治，让所罗巴伯做省长。那我们也知道了，所以当所罗门时代的圣殿被毁之后呢，大家就知道了神殿的第一次重建就是所罗巴伯所重建的。所罗巴伯跟一些犹太人包括大祭司约书亚他们回归耶路撒冷，重建被毁坏的所罗门所造的圣殿，这就叫历史上的圣殿的第一次重建。接着省长，也就是由巴比伦人所设立的那个犹太里面的代理人省长所罗巴伯，当然我们知道后来所罗巴伯就被什么，被所谓的犹太极端分子或者犹太的民族的那个一个日行分子什么呢，就把他们就把所罗巴伯给杀了，给所罗巴伯杀了。所以我们今天我不能讲那个，我不是讲撒加利亚书哈，不是讲那个，我只是告诉大家是什么呢，在这个建殿的由来里面，一个约书亚是代表了那个祭司，那个什么，一个当时的大祭司，代表了上帝的一个权柄，一个上帝的心意，以及所罗巴伯所代表的当时的是要重建圣殿，想恢复上帝的意思，借着他们的王国，他们进行内在的反思，怎么建立重归他们的那个圣殿的敬拜，怎么把那位好像远离他们的那位上帝再一次的带回以色列民中。所以这就是重建以色列人对上帝的敬拜和信仰。所以这是在那个时代约书亚和所罗巴伯所代表的在那个时代的神的仆人。好，这个我想很快的提一提，有机会你可以去看这个，你再去看那段历史。那这是约书亚和所罗巴伯所代表的，一定要不要以为我不是约书亚记的那位摩西的接班人约书亚，不是的哈。约书亚这个词，其实耶稣这个名字也叫什么，也叫约书亚哈。如果你要看到，所以约书亚这个名字有在犹太里面很普遍的使用的一个名字，但是呢我知道你不同的时期的约书亚。好，这个时候我们明白的第一个概念。那这两个见证人之后呢，来不走了，听到我的声音来。那我们呢，两个见证人的使命什么呢？在圣城传道三年半。好，但以理书里面说七年，我们知道七年是代表什么，很多人把它代表，当然很多人知道，我们知道后千禧年关也好，还有前千禧年关好，往往把这个七年的灾难确实当成一个实实在在当时耶稣基督降临之后的地上七年灾难，或者在七年灾难之后耶稣的降临，它是当成一个整整的七年的灾难。但是根据单一理书和更多的无千禧年关的一个观点，我们认为什么呢，大部分的认为什么呢，把整个的从耶稣基督降生到基督再来当那个完整的七年一个预表。那这个三年半是在大部分的相信什么，从耶稣基督降生他自己所经历的上帝里面的经历，一直到启示录里面所降临这个灾难来临之前，大灾难来临之前算七年三年半。那这三年半为什么，这个时候你就明白，这就是我们能够明白这两个见证人在圣城传道三年半，也就是在基督降生到七年的灾难来临之前，或者说是在一个大灾难来临之前，说这就是教会时代，地上的教会时代，在为主做什么美好的什么见证，在 传扬主的福音，一直在坚持。但待会我要让你看，我们说在以身被掳的时代，约书亚和所罗巴伯所代表的神的仆人，在那个时代里边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当然所罗巴伯也被杀了，这个很有趣，他被杀了。好，那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我们先来看无论如何，所以我们就说从耶稣，为什么耶稣基督他在地上来传道也是多少年，接近三年，对不对？接近三年。然后耶稣基督同时培养了十二个什么门徒。其实当耶稣升天的时候，有多少个弟兄亲眼看到耶稣升天？500多个弟兄向他们显现，对不对？所以神是透过这500多个弟兄兴起了他的教会，借着彼得的五旬节讲道，圣灵的降临开启了教会时代。所以这就是一直延续到今天，你我在这个时代要为主传道3年半。那也就是说这是教会的前半期，一直在被这个世界所弃绝，在跟这个世界所抗争，甚至要被这个世界人残杀殉道，很多神的仆人。等会我们会继续往下看。好，我们首先来看，这是从这里引起来，所以两个见证的能力什么，从他们的口中能够什么出火来烧灭仇敌，这个很有趣的，这就是基督的能力。所以当我们的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为什么说天上地下的所有的权柄我都什么赐给你们了？所以基督徒为什么当奉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我们可以践踏蛇和蝎子？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已从死里复活，击打了魔鬼的头。所以今天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我们今天能够传扬主的福音，今天甚至哪怕我们犯罪了，我们跌倒了，我们可以认罪悔改，重新站立起来，都不至于被撒旦所打倒，不会被死亡所吞灭，不会被阴间所困扰，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复活的大能。所以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上不是这个世界，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活在这个时代，要敢于为主做见证，任凭世界怎么看，任凭别人怎么看我们，不重要，重要的是主与我们同在，重要的是主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就是3年半，这就是历世历代的圣徒们。先生你说的，有的很多的神的仆人可以说从亚伯开始，再早就是亚当开始，他们虽然肉身死了，但他们仍旧在说话，很奇妙。所以我为什么相信任何一个基督徒，只要被主拣选的基督徒，哪怕你肉身死了的基督徒，都是活的，就是活着的。为什么？因为我活着是有益处，我活着就是有基督，我死了也有益处，你都在见证上帝的荣耀。以诺死了，他被主提了不见死，他活着。亚伯被他兄弟杀了，他的血在地里哀告，他忍人活着。这是在基督里的那个复活的生命。所以活着那些虽然肉身死了的人也必要复活，而信我什么，哎呀，活着的基督必永远不死，对不对？永远不死。为什么？因为是活的人，已经活了，主永远是他的主，自从他信主那一刻开始，他就知道主是他的主，在他肉身活着主是他的主，在他肉身死亡之后主还是什么，还是他的主，等主再来他复活了，当然还是他的主，在肉身之外必得见神。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很伟大的一个篇章。所以这就是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来说， 我们能够，你知道吗？确实，这里边就讲到了一个很大的事件，是什么事件？当然什么呢？所以说，两个贱人的全名是什么？他叫天闭塞不下雨。哎，这个时候我们想到了，哦，这自然想到什么？圣经里边的一个人物，对不对？所以说，哎，这个两个代表人物说，可能是指以利亚，对不对？以利亚曾经一祷告，多长时间不下雨啊？也是三年半，你看到没有？三年零什么？六个月不下雨。然后神用他祷告，又降下什么雨来了，在那小山顶上祷告，让门徒看看怎么样。一祷告没有什么，再祷告还没什么，我再祷告说有一块小块小块的乌云，哇，三年半不下雨，久旱逢甘雨，那真的是那个埃及的饥荒好厉害了。那个亚哈王说：“你这个该死的以利亚，你怎么搞的？你我放在你啊，你找我麻烦可以，你怎么能够什么？”让我们整个以色列民都麻烦了，知道吗？整个以色列民都麻烦了，搞得我们整个的饥荒，三年半不下雨，怎么办？所以感谢主啊，幸亏我们现在不缺水哈。所以这个冠状病毒说，哎，第一你要多洗手哈。所以为什么这几天你要特别为非洲祷告、印度祷告呢？昨天有姐妹放在印度的新德里，很糟糕，一片狼藉，为什么？就分成了，所有人必须离开新德里。就你知道吗？新德里 80% 的人都是印度下面来打工的人。哇，结果这几天新德里汽车站、火车站人满为患，一片狼藉。没有口罩，没有食品，走又走不了，警察在后面追赶，也必须离开，也不能在新德里城里待。哇，成千上万的人，他们怎么办？因为印度人打工啊，很多是日结工资的，最多是一个礼拜结一次工资的，也就是他们很多是没有钱的，没有存款的。也就是说，他身上说很多人基本上身上没有到十块钱人民币，后来怎么办？怎么办？哇，所以现在整个的。你知道吗？所以要为这些国家祷告，为印度、为非洲很多国家祷告。为什么？我就想到了，没有水怎么办？这个东西本来就要勤洗手，不洗手你很完蛋的。那你没有水，那个时候在以色列时代，哇，以利亚祷告三年必死不下雨，哇，真的是饥荒。我讲说没有电还可以，摸索摸索。我们弟兄姐妹，我也觉得没有电的话呢，没关系，忍一忍，点蜡烛，实在不行，黑暗中摸索一下可以。但是没水，你觉得很麻烦的。我是承认水跟电选择只能要一个的话，我一定要水，不能没有水。电没有了呢，当然没有水也会没有电，有电没有这个互相影响。但我说爱选其一，保证一个，我会选有水，我要水，我不要电。水是生命之源，但是三年半不下雨。但第二个什么变水什么有水怎么样？开始没有水，现在你有水，问这水变成什么雪？我这谁啊？这谁啊？摩西啊、哦！这个是哦，这又代表什么？两个人物。哎，这好像是以利亚和摩西所代表的神仆，是不是穿越的？穿越的。我不把它当做孤立的来说，这两个人物就代表哪两个人物呢？我恰恰要把它全放在里面。为什么？你才有个整体的概念，你才能够我加强你的概念，说我认为这两个见证人是代表了什么。最后的答案就出来了，不是我自己的答案，也不是你的答案，也不是大家在某个片段里的答案，是有个整体的概念，让你明白这个两个见证人到底代表什么，我们就有一个完整的答案。好，我要快一点的，因为今天我不讲细节，我告诉你，这我要用宏观、微观到宏观的，让你明白整个的原来第11章那么伟大的一个篇章。我们说好又来了，我们说首先对约翰他丈量这个圣城到底什么意思，慢慢解开渐进式的启示，从写圣经的依据，微观的圣经的一个点，不断的拖展到圣经其他地方的点，再拖展到圣经的更多古老的点，以点到线，以线到面，以面到最后你要回到立体的空间，认识那位独一的创造者， 他的计划是何等的完美，一定要有穿越的概念。好，为什么呢？哎，这个好，那看嘛，他随意的随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对不对？以利亚如此，降下火来烧灭那五十个人，再烧灭五十个人，你看到没有？以利亚是呼唤唤雨的，我告诉你，真的是的。他要火降下来，火就降下来；他要不下雨就不下雨，他要下雨就可以下雨。他有这个能力吗？当然不是，来自上帝给他的恩膏。那摩西更不用说了哈，摩西借着他什么呀？杖变蛇，水变血，对不对？接下来什么是个什么灾难，对不对？那个灾难都是你人没有办法来明白的，各种的灾难来管教，来带领以色列出埃及。我们要感谢主，那时候跟着灾攻击世界。那好，两个见证遭遇什么呢？你看，做完见证被从屋底坑出来的兽，这个我不想多讲，这个是在这又穿越了，在启示录11、13章11到15节，这个兽到时候我们会讲，13章会讲。那这个兽怎么样呢？被这个从屋底坑出来的兽得胜且被杀，尸首在城里的大街上不得埋葬埋，还被人观看3天半。这就看到了神的仆人。我们说前面看什么呢？他是在圣城传道什么3年半，对不对？结果怎么样？做完见证之后，完成他的使命之后呢，怎么样？就为主、为福音殉道，被杀，被观看3天半。有人说3天半也是一个象征性的数字，人人代表着历史历代的所有的圣徒们，在3年半里面被杀殉道的这个经历。贯穿整个3年半的这个历史。如果只点一个单纯的事件呢，我们会想，哇，以前不可能哦，以前没有电视哦，以前可能什么交通也不发达，如果他在耶路撒冷被杀3天半呢，谁知道啊？武汉死了多少人啊？谁知道啊？连现在有那么发达的媒介可以让你知道，可以让你不知道，对不对？那当然现在想让你知道容不容易呢？很简单，说哦，感谢主，现在终于神的预言现在成就好快。为什么呢？现在因为什么？以前说电视机都不够，电视直播可能很多电视台不转播，哦，现在特别互联网时代了，那太容易了。那三个人倒在耶路撒冷街头上，网络直播一个视频，全世界什么马上可以看到的，对不对？真的吗？但是在某些国家某些地区还是让你看不到，他有这个能力。所以你发现没有，重要的不是科技的手段，乃是人心的败坏。但是神说这里的3天半怎么样呢？让被世人什么观看，这个是没有人能够阻挡的，罪恶的人也阻挡不了。神努力传扬这个见证的伟大的互联网的基督徒，最会使用互联网的基督徒好像也没有办法控制得了。因为什么？因为有人可以把你拦阻掉，对不对？有些消息可以把你封锁掉，人人你看不到。但是你要记得住在地，你看到没有？你看他们作为见证的时候，那从屋底坑里上来的兽并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他们的尸首在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灵异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你看到没有？这就是历史历代基督徒为主作证的事情。为什么？为主做什么见证？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被埋葬，这个救恩的信息。怪不得耶稣被钉十字架了，对不对？为什么很多神的仆人用圣经里说的有被锯死的，有被刀杀的？当然历史上传说比的是与基督什么一样，被不过是倒钉什么十字架的。 被五马分尸的，各种各样的为主经历这个狱卒一同死亡的经历。你看，注意，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坐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馈送礼物。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看到没有？这是我们看到呢，这就是啊，原来全世界人可以观看三天半，还怎么？从各族、各民、各方、各国中，你想一想，如果你要这样解释一个具体的孤立事件的话，就很危险。为什么危险呢？是你说感谢主，以前媒体不发达啊，现在 5G 时代马上更厉害了。我跟你讲，你要这样考虑这个来讲的话，会有，为什么呢？因为就有人让你看不见，在某一个地方，在某一个国家，在某一个民族，就让你看不见，那个是有限制的。但是基督是他的子民，他的儿女们为上帝做见证，任何敌基督的人都抵挡不了的。他不想让人知道，瞒天过海他也瞒不住，他想成为一个孤立的事件，把你基督徒各个击破，认为可以让人不知道，也是做不到的。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活的见证，一个在历史上他无法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的教会的历史的发展，无人能够阻挡的。无论他是多么的拥有他认为的世界第一的那个所谓的权柄，他拥有世界上多么高级的科技的能力，他掌握了什么样的一个媒体的这个权利，无法控制。为什么？因为那是上帝在历史的当中，他借着他的儿女们，历史历代的儿女们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为主做见证的一个生命的见证。而且不是一件事情，不仅是约书亚和所罗巴伯，也不仅是摩西跟以利亚，下面还要出现另外的人，我们再来看。这就是我们看到两个见证遭遇被污蔑上的兽得胜被杀，是好像他们得胜了，好像这个世界上那些横行霸道的世上的臣宰和君王一起商量要抵挡神的受膏者，他们以为可以消灭基督教，他们认为可以杀尽世上的基督徒，他们可以认为可以消灭所有的圣经，狂傲的宣告教会在某某某国家不存在了，在某某某民族里面消亡掉了，都是无知狂妄，完全无法去面对上帝的人所要面对他们的审罚审判是何等的厉害。所以我们看到了见证人感谢主，我们看什么呢？我们来看下面呢，世人对两个见证人被害的反应欢喜快乐，互相馈送礼物，感谢主。他们以为他们得胜了上帝，他们得胜了基督，他们得胜了教会，他们得胜了基督徒。但是感谢主的是什么？我们来看下面，两个见证人的结局是，看到没有，这是基督徒死在复活的生命。所以三天半后神的灵进入他们里面，得到从天上来的呼召复活升天，这就带来教会的最美好的一个阶段。历史历代的圣徒们有的已经睡了在基督的怀抱里，在乐园里，在亚伯拉罕的怀抱里享受安息，等候主来， 主会把这些在主里睡了的圣徒一同带来，活着的圣徒身体要霎时改变，不见死。人死了一次，瞬间出死入生的时候，那在信主那一刻，我们灵魂出死入生，我们肉体死了，但是等候着复活，享受着安息。但是基督来临的时候，所有的主里睡了的圣徒，主必要让他们先复活，把他们一同带来。一定要有教会的整体观念，弟兄姐妹。第十二章还要跟你讲教会整体的观念。我为什么讲教会是耶稣在创世在基督里所拣选所保守的他的儿女，从来没有断过的，永远不会死的。在肉身里面是在降生，我们出生在这个地上，在信主 那段时间，我们的行为举止跟罪人是一样的，没错，行事为人举止跟世界上的那些不信主的没有什么两样，没错，也按照那可怒之子的那个性情就行事为人了。所以那个经文很容易被人误解，本为可怒之子，那个经文很容易给人误解哈。本为可怒之子，你去看原文的翻译是有一点点给人误解的，不是性质的问题，他也本是什么行事为人，在这个世界上跟那些被定罪灭亡的人的行为举止是没有什么两样的，但你要对本质上是不一样的。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呢？请你看，有机会你看罗马书第五章里面说，因在一人里面众人被定罪，那个定罪那个原文的意思又是错误的理解。很多人众人在亚当里被定罪，那个定罪不是信主的复活得胜，不信主复活定罪，那个定罪的原文字根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字根。门拣选的基督徒，那个定罪是整个整本圣经里面有三次用这个词，是表达不是被最后定罪下地狱的那个定罪，乃是被判为有罪。整本圣经在罗马书5章16、18节的那个就在众人在基督里被定罪，不是最后的宣判下到永远火湖里的定罪，那是被判为有罪，是独特的三次用法。你可以有机会去查一查，特别有意思，跟那个信主的复活得生不信主的复活定罪那个定罪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词。所以请弟兄姐妹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有整个教会的整体的概念，在永恒里的概念，你才明白上帝的旨意是何等的残阔高深。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所以感谢主，哎，这两个仆人他们的肉身里面见死了，但是却什么三天半之后却死而复活。当然有人说这个里边，那就为什么我要代表了有两个人物是什么以诺和以利亚所代表的神仆。他那边很奇妙，为什么以诺是什么与神同行什么300年就被提了，以利亚所代表的神的烈火般的先知他也被提了，被提不代表他肉身没死一次。所以很多人说，哎，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只有两个人不见死的，就是以诺跟以利亚。那以诺那是按照人人按照定命都有一死嘛，那以诺跟以利亚还没死，他一定将来要来死一次，就在七岁这场死一次。那这个没有漏洞呢？有漏什么漏洞呢？这个有很大漏洞在哪里呢？如果你只指以诺跟以利亚，他什么概念？那请问耶稣来之后活着的基督徒怎么改变？都不见死的。你知道吗？如果你用这两个人呢，只是讲他两个人是不正确的。为什么不正确呢？因为我们正活的时候，基督来的时候，我们都像以六跟以利亚一样的嘛，直接什么，直接灵肉体复活那个灵体就不改变了，不见死不代表你没死，也就是你的肉身在一瞬间就活成一个荣耀的身体。只不过呢，就像耶稣的尸体不见了，不见了，他的尸体真的也没有火化，也没有归回，还没有来得及归回尘土，对不对？裹尸布还在，而且还坐在按照原来的那裹着尸体的那个位置，裹在头部的、腰部的、腿部，这个裹尸布还很规律的放在那里，看到没有？它不是混乱的， 不是凌乱的，不是解开的。解开之后呢，可能呢，那果实不就乱了，知道吧？他用什么叫金蝉什么脱壳，也就他整个的，就像我们的衣服穿在那里头，可能你一复活之后呢，你的师傅呢是那个当时的寿衣呢，是按照你原来那个次序是平放在那里了，不过里面是空的，明白吗？就是金蝉脱壳的意思。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以利亚。当然这里说以诺跟以利亚所代表的是什么？是代表历史历代的所有的圣徒们将来都要从死里什么复活。弟兄姐妹，所以这个什么，这就是你看到没有？所以我看到了说这两个见证人是穿越的。我可以说穿越什么？亚当、约伯、赛特、以挪士，以挪士和他的那些在创世纪里边那个属灵家谱里面的那些儿女们，那些男人们所生的那个属灵的后代，然后到了什么所有的历史的圣经所记载的神的仆人，包括延续到使徒行传，包括延续到使徒行传之后的那些历史历代被上帝所拣选的儿女们，一直延续到今天你我坐在这里。为神做美好的什么见证。所以看到没有，最后来到什么以诺和以利亚所代表的神仆，来到的这个结局是我们耶稣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要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我们今天活着，我们也信主了，我们必永远什么不死。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最大的不一样什么？我们肉身还是因为我们始祖的罪，这个是我们跟不信主人有共同的表现，被判为有罪，也就是什么概念？共同的，我们肉身一定要死一次。这是我们跟不信主人的不同，是说我们有也被判为有罪，在亚当里面都有罪，我们的行为举止跟不信主人有时候也是没有任何两样，也是罪恶的，也是以罪中之乐的，但我们却不是被定罪的，我们是被判为有罪。但是神按他所预定的时间，他让我们信靠了他，我们灵活过来了，我们灵活过来，我们的肉身跟灵魂的一个结合，但是我们的肉身跟不信主人还是有一个共同的地方，都是来自尘土要归回尘土，因为罪所带来的死，那我们肉身要死亡，灵魂不再死了，那我们肉身死亡就是灵魂跟肉体的分离而已，肉体去到坟墓里，灵魂回到主那里，然后基督再来复活，就是我们身体复活跟我们灵魂再一次的结合，我们的灵魂跟我们的灵体再一次在一起，就成为一个永恒里的那个神的儿女。这是基督徒一个非常伟大的盼望，是我们真正在地上愿意甚至为主殉道的动力，就是因为我的肉体虽然死了，耶稣说为什么说只能杀你们身体不能杀你们灵魂呢？不要怕，知道吗弟兄姐妹？撒旦只能杀掉你的肉身，罪只能消灭，基督徒来说只能杀掉我们的肉体，律法只能让我们在罪里面绝望，所以罪的诠释就是律法，大不了让我们在罪里面沉沦，但是不信主的人那就是一直沉沦，上帝要审判他们，但是不信主的人完全不同的境界，这就是教会的概念。真的不要轻看基督在教会上所做成的伟大的工作，是永恒的，超越时空的，是无比浩大的，不是靠你我的，你我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指望你来跟神一点点的 所谓的主动的离弃罪恶，神的计划早已破产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爬着脸见证人？你看到没有？我是穿越时空呢，你还记得吗？耶稣上山带着两个他所喜悦的两个门徒，对不对？三个门徒是彼得、雅各跟什么？约翰，对不对？登山什么？变相。结果在异象中，神跟谁说话？耶稣跟谁说话？摩西跟以利亚。超越，这就是代表了教会的荣耀。所以为什么说在你们有在这里有人在每场死位之前必要看见神的什么国？那后来三个门徒都死了，雅各、约翰，最后这个写了，其实老约翰也死了。如果你看什么神的国，是超越时空的那个神的国，确实是宇宙性的教会，完美的上帝从创世以前已经是一个景象，就在那里了。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是在时空里的，甚至我们现在新的足球，我们还对这个景象还是表示很多的疑惑，很多的事情会打折扣。但是耶稣基督的完美，他永恒的旨意，三一上帝的盛宴早就在那里开始了。所以我们看到什么？这就是什么？好，我们看看，赶快看看什么呢？好，两个见证给圣城带来审，哎，来了。我们说审判是什么？这就是教会要审判这个世界，我跟你讲。所以为什么说，当然这个是我在的审判世界，不是说基督代表，当然在哥林多后书前书里面是什么呢？说审判教外的人是上帝来做的，对不对？但是你们是什么？你们教内的事情教会必须要来，那咱讲教会的权柄那个角度来讲。但是我们也知道那是讲对教会在地上具体的一个地方教会里面，你要怎么保守教会的圣洁，对基督徒犯罪你需要教会层面的管教和惩戒，这是应该的，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知道基督来审判世界，对基督来说，他因着基督徒在地上所带来的这个见证，我们所见证的道，我们所信仰耶稣基督，对他是要来审判世界的。所以有时也是讲什么呢？你们要来与主一同作王，也是复活之后我们要一同作王，对不对？审判这个罪恶的什么世界？这什么概念？你看到没有？这样的灵圣城的灵意是所罗马与什么埃及？那这里边呢，我们就不去再回头来看了。这样的圣城意思说，我们知道埃及所代表的，当然到启示录后边还有啊，以所罗马为代表的这个世界所有的政治、经济、文化。所谓的社交，所谓的任何的娱乐，所谓的这个世界的所有的系统，是撒旦的系统，都要被毁灭。那我们说所罗马所代表的就是所谓这个世界上的那些人类文明，人类文明所谓的经济的繁荣也包括了所谓的各种的堕落的文化，各种的堕落的世界上的不同的系统，所罗马所代表的，以埃及所代表的那种专制、强暴，那种各种淫乱。我们的埃及常常比较什么？说犹太人、以色列常常跟埃及人什么？借着通婚，对不对？大家介绍，包括你看埃及历史是这样的，埃及人很有趣的，他跟以色列人强大，还跟以色列强大友好的时候，他们也是用通婚的手段来彼此的限制。包括后来，你知道，大家知道罗马帝国时代，埃及人跟罗马人也是什么呢？他也常常是借着通婚，通婚来想控制世界。所以为什么罗马的几个皇帝都没有逃出什么埃及是吧？艳后，对不对？那个私欲的陷阱，女色的陷阱，想用这个淫乱，无论是实际上的肉体的淫乱，包括属灵的淫乱，来混乱上帝的道，这个是很有迷惑性的。这就是各种异端，各种邪说，各种甚至在人文主义的神学观，在教会里边的不断的泛滥， 神透过这种属灵的淫乱来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败坏。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索罗马和恶摩拉所，索罗马和埃及所代表的整个这个世界的系统将要被上帝审判，被上帝抛弃。今天我不能多讲。好，那我们看到这个是我们来带来审判之后，我们看到呢圣城世人的反应是什么呢？看见两个人见证人复活升天，哎，甚是惧怕。你看到没有？你看在第12-13节，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哎，正在那时候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地因地震挨死的有7000人，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好了，这个说哎呀，归荣耀给天上的神，是不是得救了这帮人啊？当然不一定。我们看很多的人包括了什么当一从狮子坑里上来那个王也归荣耀给什么神，对不对？你不见你咋曾经也说荣耀归给你们什么耶和华上帝。他们只是说被神的那个威严所震撼了。当扫罗每次哎呀杀死大卫，大卫没杀他，两次在大卫手里，大卫可以反杀他的时候，他说我爱大卫，我有罪了，自惭形秽。但是解决不了问题，没有基督的救恩还是没有办法。那个时候他们被上帝的威严，他们怎么样看见两个先知复活，哎，甚是什么害怕恐惧战惊。弟兄姐妹，不要轻看教会的这个能力，好，千万不要。或者有时候觉得不够，教会就要开始什么积极的参政，先用政治参与政治来增加你教会的影响力，这很危险的。总是不太相信福音的大能是足够吗？耶稣基督十字架不够吗？是，从人的血气来说真的不够威风。今天说什么宗教宗数什么宗之日还是主日哈，所以耶稣进骑驴进什么耶路撒冷，对不对？犹大很失望，你知道吗？后来想想不对劲啊，为什么呢？我跟着主耶稣忍辱负重了2年多，现在终于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结果骑着小驴驹子，人家那个都厉害，凯撒都厉害啊，而且罗马的监军是骑着什么，不止骑贵州的大马哈，贵州小马都不骑的，要骑什么东北的那个什么高头大马，那这东北的都不行，波斯的里面那个两种马，那绝对个子什么很多女孩子喜欢的，要高大威猛的英俊潇洒的，不但内里的力量强大，外表也要强大的。我们不是看重外表，我们要看重内里，内里强大但外表也不能够虚弱。所以什么耶稣却没有骑着高头大马耀武扬威。所以这个世界的看见不一样。跟着主跟了2年多了，现在我们忍辱负重，总有一天要有出头之日吧。结果越跟着越没有出头之日，越跟着越觉得好像这个主好像我被他欺骗了。好像我以为是一位犹太人的君王，最起码让罗马人吓破胆，有一天要带领我们，既要让我们赢得国家和民族的解放，当然又像以色列那样的就又能够有属灵的那个，当然我们也承认属灵那个得救是最重要的，同时也能够什么，我们家的玉米都比别人家的大，我们家猫下的都比别人多还要强壮，我们家那个什么那个斗里边的粮食什么上尖什么下流的那个成功神学也放在里面也好，这个谁不喜欢呢？但好像上帝往往不是这样的，不是让你什么都想得到的，那个谁都信了，这就社会福音，这就是所谓的一些党派的信仰，就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信主又灵魂又得救，又能够得到各种的，不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还有地上各种世人所羡慕的东西我也有。那你就索多玛，你就像什么埃及地的那个人。当然罗德经历过这失败的教训，对不对？我们说他是神的仆人，他是渐渐挪移帐篷，知道什么 索多玛，给自己带来很多的危险，对不对？所以我们求主来带领，看见两个人复活，好，这些人呢惧怕，我们来看看，好，圣城此事件的最终结局是什么？地大震动，城墙城倒塌了十分之一，因地震而死的人7000人，其余的人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所以挡不住。无论你是普通的老百姓，你是地上的君王，甚至你是基督徒，你不信主，你抵挡神，你成为基督的仇敌，你整天想杀掉教会，想消灭教会，你痴心妄想，你也要看到上帝的威严，就像法老王一样，神使他的心刚硬，但是神一定会实行他的审判。摩西最后带着以色列人走投无路了，上帝为他挂为什么他妈带是红海什么分开，力气如雷，坦然过海。法老王说没问题，我们也下，我们就是可以干掉他，因为他们什么，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啊，哇，什么军队啊，老弱病残嘛，200多万人口不容易啊，摩西真伟大。他伟大吗？上帝太厉害啊！我们看到什么叫什么，就是鞋叫什么拖家带口的，对不对？哎，还什么，还很可笑，还带着什么那种各种家眷，那些牲畜带着的，哇，这个哪里像军队啊，简直就是什么，就是不叫残民摆阵好，最起码什么是逃命要紧了，叫什么叫难民，对不对？按照我们今天说叫难民，你知道吗？绝对是难民。法老的军队他是耀武扬威的，哎呀，套马什么套车嘛，就不叫套马，叫牵马套车，对不对？直接去追赶，那以色列很快就追上他们了，因为200多万，你想想，你什么？按照我们说，你逃呢还要什么鸡狗牛羊不要了，什么都要要。你这个人贪心，还回家要那干嘛的？洗衣机也不要，你还去背洗衣机出来啊？四川温泉大地震哈。哎，不行，我跑着不行了，我的村支要拿出来，对不对？哎，还有呢，不行，那个我家好不容易买了一个什么电视机，人生第一部彩色电视机，要把它背出来。上帝就是在霸道的，说都要要，你家那只狗、那只鸡都不能留着，全带走。那一带就变成了负担了，哪里说你这个累赘了？你这个人，我把你带走都不错了，你的命能够要去？上帝就是好像不讲理的。法老王，而且法老王要追你的话，那个什么，那个马车一套，你本来就不应该放下包袱，轻装上阵，不要这些累赘了，好不好？什么不行，全要。然后呢，你们像耶和华的军队，欠军队不欠军队，不欠军队的人呢，最欠军队，所以在法老王的军队最厉害了，没有用。征战的不是靠我们自己，不是人的腿快马的力大，但是我们人太容易被这东西所吸引了，知道吗？太容易了。所以在其实撒迦利亚书这边就说的神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所以就在撒迦利亚书讲两个见证说，我有什么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我们总是觉得不够，我看我们的信仰太虚空了。很多人这个信仰啊，我们把这个上帝的真实性啊太遥远了。我们是抓里边的圣经里边那个对我有用的经文，对我在最实在的，能给我带来一些肉身的好处和福分最好的。今天早上你让我去教会做礼拜，我可不愿意，我那么远还坐地铁，好危险呢，传染上冠状病毒你负责啊，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的理由，很多的借口。神真的离你很近吗？神还是离你很远呢？神真的比你的妻子更宝贵吗？神真的比你的儿女更值得你去面对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中国人更是如此，生下来会讲大话，讲空话，喊口号。我经常讲我们信主的喊政治口号，现在我们信主的大不了讲一点属灵口号，但是我们喊的跟我们的生命经历的真的一样的吗？太虚假，我们太虚幻，我们最不真实，我们口口声我们最真实的， 我就把神的话语当作最不真实的，当作一个踏脚石，当作可利用的一个偶像。这就是我们的信仰，需要主来破碎更多的偶像。太多偶像在我们里面，求主怜悯。但这个不是要否定大家的生命，我们在主的道路上仍然会有这个问题。好，我们感谢主，快一点的。好，你看我们看什么呢？再来什么呢？好了，大家，我们这有一点要注意看哈。其实有一个呢，在这里啊，接着我们在下面的七号里面，我们快点哈。那叫什么呢？就是吹七之号的时候，也就是说世界的末了来了，怎么呢？吹第七号的宣告是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基督的国，但是并不是说基督要统治。当然，所有的有的这里说，哎，这个国当然教会肯定是神的国，对不对？够不够？我觉得是不够的。国王是什么概念？他不但拯救他拯救的子民，他要审判那些罪恶的他所造的另外的人类，非选民非子民，否则他不是王。这个王被限制了。我们很多人会认为什么？在基督徒身上神做王，在非基督身上神做不了王。错了，他不在他生命里面做王，他不会拯救他们，但神仍然是他们的王。什么王？审判之王，一个都不可能错过，假的一个都不可能真的，漏网之鱼一个都不存在。看到没有？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基督的国，他要做完直到永永远远。不信主的人也要看到神子的荣耀，哀哭切齿。绝对不是说信则有不信则无的，不是说你因为你信上帝，上帝是你的神，我不信上帝跟我们一毛钱关系都没有，跟你的关系跟我的关系都是很真实的。只不过呢，我们要面对永生的祝福，你要面对一个永死的结局，这都是真实的。你知道吗？昨天我跟阿昌弟兄打电话，关于这里的租场地的问题。我跟徒弟兄昨天也打电话，我说我祷告之后，我鼓励他们怎么做怎么做。其实我讲的内容很啰嗦，我把每个细节说跟他们讲。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们不聪明吗？他们也很聪明，他们知道。但为什么要这样讲？我跟阿昌在讲，本来我是让他们请他们今天连一起九点钟到管理处的，那后来阿昌在广西，所以我就请他，那就跟他跟打的，因为他是承租方，他是承租人。那我就讲了半天，为什么每次你记得徒弟兄也坐在现场，我说你听懂我的意思了没有？他说你的意思我懂了，但我为什么要给你讲这些细节再讲一次呢？你知道为什么吗？包括我那次跟我的女儿，大女儿，我请她，我决定让她留在美国，我支持她去到一个她自己最不想去的地方，她想去的是另外一个两个地方，都是很开心的地方，一个是以前在我们教会的 Steve 跟 Ruth 他们家里头可以接待她，还有她去两个同学的选择里面，正好他想学开车，正好我也想他学开车，正好那同学家有车，正好他们可以在那里自由自在，可以有机会可以练车。但是我还是鼓励他去一对老夫妻的家里面，因为当然年轻人总是不愿意跟什么老人家住在一起，觉得有点啰嗦嘛。那我记得我这样决定了，后来他跟妈妈在视频里面在房间里哭，那我有意的回避了，我回避了，哭吧，可能有很多的想不通，爸爸为什么还是坚持这个？我也不想解释，我也不想强迫他，但是让他去哭一场。然后我记得在他登机前的前一天晚上，我跟他单独的语音视频了一个多小时，我再一次跟他讲了很多我在生命中经历上帝的那些美好的见证，讲到我的软弱，讲到我的失败，讲到我有时候的绝望，讲到的主是怎么带领，作为爸爸来说如何经历上帝的恩典的。 虽然他有时候也是有点不耐烦，我说我真的我知道这些故事你也听过，但爸爸跟你讲的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我知道你也愿意顺服，就你还是顺服下来了，你也愿意去了，那爸爸为什么跟你单独谈这一个多小时呢？我希望你不是让你只是听爸爸的话就咬牙切齿的去，爸爸希望你知道爸爸的心意是什么，我希望你开心的去，带着恩典去，带着喜乐去，而不是说我要遵守爸爸给我的不得不的那个要求，我也不是为了其他的一个目的，为了赢得别人对我经济上的支持，这个可能都有副产品，但是爸爸的意思就是让你能够明白上帝的恩典，然后你能够被主的爱所恩典所激励去做你要做的事情。这就是我昨天跟阿昌也讲，所以我跟你讲这些内容的目的不是让你感觉到是什么呢，只是把这个事情谈一二三组搞定了，而是因为你也是这个教会的会员，你就是这个公司的承租人，你就是老板，这个经济的挑战也在你的身上，你要用你的情感深情并茂的争取你的机会。我真的不是让你三下五，它是能免则免，不能免就减，不能减就延，不能延就退，只能这四个方案嘛，能免租最好，不能免租就减租，不能减租就延后缴，实在不能延后我们就退租，租不起就退租，对不对？这四个答案就是这四个结论。但是我跟你讲做的内容什么，请你要什么用心去讲，不是你说啊，人家一赌啊，你那你又不是老板，反正你不是，我知道你是承租人，你那老板是那个张老师，我不是，你就是老板，所以你要把你放在当中，我们要准备去面对的时候，你能够深情并茂的真实的分享你我们真实的需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位上帝是真实的上帝，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也是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的张福大的神，涂金武的神，谢振川的神，林星的上帝，是我们在座每位弟兄姐妹的上帝，是我们每位你的儿女要经历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好，我们看他们呢，当然带来什么呢？注意第七号带来的第七吹第七号的实际是什么，他宣告是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基督的国，他要做完直到永永远远，那个时候上帝要完全掌权了，基督带来。好，我们要注意什么呢？带来天上长老们的感谢和敬拜，这个是永远没有问题的。所以我告诉你，我这次每次的讲到要有冲击，是自己要心被恩感，自己要明白自己的软弱，自己的失败，哪怕在失败中怎么更深的经历上帝，在绝望中怎么在神里面看到希望，然后怎么样呢？神掌权做完了，但你要注意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为什么他所以在18节说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大家看这死人是谁？所有不信主的人，直指不信主的人，很清楚的概念。为什么？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的赏赐也到了。看到没有？这就两种不同的结局。所有的死人，从来没有活过的人，身在罪里面被定罪的人，在罪里面以神以罪为乐的人，抵挡神的人，不信的人，任意妄为的人，攻击神的人，挑战教会的人，逼迫教会的那些所谓的承载君王权贵，自以为有才能的人，从来没有活过来，就是死人一个，因为他灵魂是死的，将来肉身死亡之后，肉体跟灵魂分离还是死的，灵魂去到那个阴间去，在我上帝永活的审判，将来也要复活，肉体的复活成一个跟灵魂的再次结合， 受到神永远的审判，这是不信主的人，弟兄姐妹，永远的沉沦的人。但是感谢主的是什么呢？神子民的赏赐的时候也到了，我们感谢主。在基督里面活过来的人，永恒的奖赏，那才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跟喜乐所在。然后怎么样呢？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到了。这就是看到没有，七之号吹响的时候所带来的，这就是我们要等候七之号的吹响，也就是七晚的灾要倒下来了，最后的审判来临了。弟兄姐妹要做好准备，你真的是，我告诉你啊，不然的话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会很多自以为得救的基督徒可能就在七晚里面要被淘汰掉的。上帝有他的办法，你不要担心，不要总是先，我先有人说教就能够淘汰你的，淘汰不了的。我拿鞭子抽你，把你没有办法的，神的道一定会把它显明出来。上帝会炼尽他所有的他的场上的那些麦子跟败子。上帝的工作是奇妙的，人是无法想象的。上帝一定会什么败坏那些所有的那些世界上那些他们认为伟大的人，那些所谓的潮流，所谓的宗教联合体，新纪元运动。好，吹七之号的情形是什么？我们就结束了。好，所以那么呢，就是天上的神，天上的殿开了，并在其中显出月桂，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跟大雹，神的威严就来了。但那个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我告诉你，比现在这个我们说瘟疫啊，已经很厉害了，全球性的，对不对？现在有两个趋势，当然这个是现在一心一意的要防治病毒，没有问题，一定的，大家同心合意的，无论信主跟不信主的，当然教会要专门要好好的为这个祷告基础上。但是你要记得，现在其实很多国家有恐惧到什么地方呢？他为什么互相国家一定要甩锅呢？甩锅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说这个灾难过完之后，一定要把真实的跟不真实的全部要调查出来，这个不亚于第三次世界大战，最后一定要凭事实说话。是你的责任，一定是你的责任，你甩不了，不是你的责任也不会诬赖给你，每个人要为自己的罪买单，个人要为你个人的罪去负责，上帝会审判你，定你的罪，一个团队要面临你团队的罪恶，一个国家政府要面临一个政府的罪恶，没有人能够瞒天过海，这就是这个原因。耶稣基督来临就是这样的，世界上可能还会有冤假错案，所谓的先内公平它不是完美的，我们不可能得到绝对的公义在地上，但是耶稣基督来了，他一定来显明他的公义。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呢，我想呢，在第十一章呢，其实来我好回头来看一看了，我再问你了，这十这个两个见证人代表什么？能告诉我答案吗？教会，就是教会，就是历史两神所保守的教会，以约书亚、所罗巴伯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教会，所谓的不是教会，也是教会的雏形，对不对？然后摩西、以利亚、以诺、以利亚，是不是啊？所以看到没有，这就是神是穿越的，什么干呢？就是从历史，从亚当夏娃开始堕落之后，神所拯救的每一个子民，一直到基督再来的每一个基督徒，贯穿整个始终，要在那个世界上为主做美好的见证，神会保守的。当然不代表一帆风顺的，我们会经历很多的艰难，很多的逼迫，甚至还有很多神的仆人为主什么殉道，但是他的教会永远坚立，他的教会百折不挠，在各种情况里边怎么成为上帝的见证。为什么？因为这是耶稣基督重价所买赎回来的，这不是一个人的群体，不是一个社会的组织，不是一个 世界第一强的跨国集团公司，也不是谁要争世界老大的国家政府，更不是在一个国家里面党派斗争里面要争做老大的一个政党，都是不复存在的。教会是区别于任何这样的一个上面所说的这些机构和组织和团体，知道吗？这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耶稣基督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第十一章我会这样跟你讲，第十二章我还要跟你这样讲，再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教会是多么的伟大。当然我们灵性长老在讲使徒行传，那个教会真的是教会，叫教会行传，最伟大是因为圣灵行传，圣灵保守的，不是靠你我保守的，不是靠我这个软弱的牧师能够保守天使的教会，连我自己都保守不了我自己，如果靠着我自己我早就散党了，越是跟我亲密接触的人越知道我的败坏有多厉害，没有主的恩典根本站立不住，但是主是我今天能够唯一存留在地上的那么伟大的那位全能者，我们能够活在地上要感恩，要赞美神，要敬拜他，要追求他。好，那我们今天我们就先祷告，然后我们开始准备白饼。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谢谢你，你透过你自己的大能，你再次把你的教会这个案卷向我们展开，你从无限你的永恒的旨意里边教会的蓝图进入到我们始祖亚当夏娃在犯罪堕落之后被女人的后裔所拯救，开始了你自己的教会雏形的一个开始，透过亚当的儿子亚伯被他兄弟所杀，展开了教会的历史。主，我们看到了属血气的人都是先逼迫了属灵的人，属灵的人却被神你刚强壮胆，虽然处在这个世界上的那种用保罗所说的都是不世界上不配有的人，都成为一台戏被世人观看，但是主，你却有你的教会同在，你拯救你的子民，你在你的儿女上所爆发出来的那力量是人无法企及的。谢谢你，你拣选了你的仆人们在历史历代为主做美好的见证，特别是旧约时代的你所拣选的那些一个一个的那些先知们，他们有的真的是很软弱的，有的是很悖逆的开始，无论亚伯拉罕也好，以撒也好，雅各也好，摩西也好，后来你看到的这些以利亚也好，以利沙也好，甚至包括耶利米也好，更是一个软弱流泪的先知，以西结也好，当然贝鲁的那个顽固奴但以理也好，到最后一个先知撒加利亚也好，当然里面我们所提到的所罗巴伯、约书亚、摩西、以利亚、以诺、以利亚，主啊，我们看到了他们都是一样跟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但是因为你们与他同在，那个力量就不一样，那个生命就不一样，真的可以搅动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上的人惊慌惧怕仇恨，虽然他们一时得胜把神的儿女们杀了，很多的儿女们为你殉道了，甚至你都把他们把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都杀掉了，这就是世界的败坏，但是你无法，他们无法消灭耶稣基督你自己的大能，你的拯救，你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你要带着你的儿女们都要从死里复活，谢谢你，赞美你，因为信你的人虽然死了也必要复活，何况活着信你的人必永远不死， 这就是主你所带领的教会，你要带着教会来在这个世界上为主为主做美好的见证，继续去拯救该拯救的灵魂，也继续去要借着我们的见证来定这个世界的罪。所以我们真的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说啊，我们人是何等的软弱，何等的败坏，靠我们自己真的在你面前无法站立得住，但是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主，我们就可以得胜，我们失败了也可以重新的得胜，我们跌倒了可以重新的爬起来，我们软弱了可以刚强起来。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我们的肉体是何等的在瞬眼转瞬就不见了，但是主你是永恒的，你是大能的，虽然我不知道我们有生之年，我们在座每位弟兄们能否在肉身活着就能够等候到主你的再来，或者我们也要像其他圣徒们先在主里面睡了等候你的再来，但无论如何我们永远不再死，我们也不见死，我们肉身会睡了，但我们的灵魂已经永远与你同在，让我们看到神你的大能，我们祈求你的保守，特别是在现今这个时代，我们要先要迎来的更多的灾难的时代，我们怎么能够更好的真实的与主面对面，真实的经历你的大能，使得我们借着这些灾难检验我们的生命，一方面对世界开始施行审判，同时也让我们这些你的儿女们信心经历试验之后呢，就比那个纯净的金子更显宝贵，使得我们的生命不是我们吹出来的，不是我们口号出来的，乃是实实在在被你所陶造所捶打所修理所试炼出来的，这样的时候当你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摆在主的面前成为活祭，无论在福音的工作上我们成为活祭，还是在教会的牧养上让我们成为你的活祭，谢谢你，赞美你，你来恩膏你的教会，你保守你现在世界各地的不同地方的无奈的软弱中的教会，甚至在被罪恶侵扰的教会，还是正在得胜中的教会，或者在哀伤中的教会，或者甚至有些弟兄姐妹有些教会里面也被病毒所感染的很多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的这样的教会，主你都与我们同在，谢谢你，你要来收割你自己的庄稼，你要来荣耀你自己的圣名，你要来取你的心腹，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很好的在主的面前看到主你的大能，让我们就俯伏在你的面前，主你真的是伟大的神，你真的是配着我们敬拜的主，你真的是要来审判一切不信主那死人之灵魂的主，你也来赏赐你的每个儿女的主，谢谢你，你还要来毁灭这个世界，你要来在全地做完，谢谢你，要让无论信主的不信主的都要见到你的荣耀，谢谢你，赞美你，求你继续来恩待你的子民，给我们信心，加给我们刚强壮胆，然而让我们的每一天也尽好我们的本分，过好每一天的生活，谢谢你，让我们做一个忠心的仆人，把荣耀归给你，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